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16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总统拜登才宣布对这个中国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额的新关税啊，也主要做法就是要因应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跟强迫我们美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呢同时宣布对这个中国增加新的关税，还特别的提到要捍卫这个海峡和平跟稳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事情的隔天，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就立刻跳出来要惩戒台湾的五名政治名嘴，指控他们是蓄意的编造大陆的虚假跟负面的讯息，挑动了两岸的对立，并且惩戒呢还要连坐这五个人的家属。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当然就立刻的引起广泛的讨论啊。那么连曾经代表国民党参选副总统的赵少康先生都出来喊说，真是没必要这样做，并且强调要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针对这个中国惩戒台湾的政治名嘴这件事情，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来分析一下这种惩戒到底用处在什么地方呢？会让什么人感到恐惧呢？法律通常都要有一个恫吓力哦。那么这个恫吓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戴奇先生，戴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纽约、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戴奇。
好，欢迎您来。好，我想首先来请教郭树人先生哦，中国的这个国台办对台湾的五位政治名嘴做出了处罚，指他们是蓄意编造大陆虚假负面的讯息，挑动两岸对立，并且惩戒要连坐这五个人的家属。但是重点在这里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台湾来讲是完全没有治权的。你怎么看国台派的这样的一个惩处行为呢？你的看法？
好，这个这样子哈，我有一个感慨啊。我先讲啊，我这中国的话，现在的那个控制的情况是前有文字狱，现在有连坐法啊，那个株连无辜啊。我有十个字的感想啊，蛮横、痛风、荒诞、离谱、搞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好、啊，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要无限上纲了，到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地步。他们对内啊，凡是批评中共的，他就是两个罪，不是分裂国家，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在海外的话，你批评中共啊，他们就是。也是台独或者外来势力，啊，他们已经把这个气球啊吹的这个就是说，已经要快要爆掉了，你知道吗？好、啊，那因为我讲啊，独裁体制的一个特征的话啊，就是揣摩上意，临左误右。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哈、啊，中国的话这个帝制已经恢复了，因为他那个帝制的特征都有嘛，啊，文字狱、株连法都有嘛，哈、
okay.
啊。好，那今天这个说很这个遗憾的话，这个战狼精神的话是前几年就是说在他们中国的外交系统是战狼，好，现在他们外交系统已经帮这个战狼传染到国台办系统了，好，所以你看那个统战的话，我们统战是什么意思？统战的话就是要好话说尽，他是唱白脸的。国台办是统战单位，他不是特务单位。
来，郭先生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台湾来讲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这他们没有治权啊。所以你怎么看他的惩处行为呢？这是我的问题，请您回答，谢谢。
所以我说，我就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就是说这个很难人，你我，所以我说很荒诞嘛，很难以让人理解嘛。你的治权，你的法律根本到不了台湾，对不对？他同时也是制裁美国啊，对吧？美国有些那个有几个官员说，哎，我要制裁你，对吧？人家根本不会到，人家根本也不会到中国去嘛。啊，我这不让你入境什么的，就是讲一些那个有的没有的，你知道吗？
Okay.
是，自我感觉良好，
好，
也许
啊。好，来打住，来这个戴奇先生，相同的问题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台湾来讲是完全没有用的。那么，就像刚才这个郭树人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曾经也处罚过我们美国的惩罚或者惩戒，我们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人物啊，比如说 Nancy Pelosi 就是佩洛西前议长，还有庞佩奥也被处罚过，当然不胜枚举啊。但是重点在这里，现在因为马上就是520新政府要接手了，现在中国的国台办突然对台湾的五名这个政治名嘴开始做这个处罚，你怎么来看呢？你怎么来看这个行为？
就像刚才郭先生说的啊，中国大陆对台湾没有治权，也没有执法权，所以呢，对这些随便讲话、随便造谣的人呢，你在别的国家，要在美国或者都在台湾，那通常就这个诽谤罪了嘛，可以告你嘛。告你，你就不敢乱讲话了。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治权、没法权，所以呢，大家可以乱讲、乱骂、乱编故事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这时候你不能跟他打官司，那你就惩治了。因为什么？在美国，对美国那些 Pelosi 这些人来说，他叫做这个抵制他，或者说制裁他啊，这是对外。那对的，中国大陆一直把台湾是当作是同个地区嘛啊。所以他没有用这个制裁的这个名，他叫惩戒的话来讲说，可以说是一个对内的一种东西。那他假如能打官司，他就老早就打官司，就是因为不能打官司，他才用这种惩戒的方式来。可是惩戒的后果啊，其实比这打官司有时候还要严重。打官司法官判决以后啊，就叫你赔10万、20万的，或者等等的，那可见惩戒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的了，那你的后果就可能很严重。所以说，其实这些人假如乱讲话，包括这个黄世聪啊，说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连榨菜都吃不起啊，或者另外那个名嘴，另外一个这个民进党中央委员黄毅川呢、啊，说马英九坐那高铁那个后面那个椅垫子是临时加上去的，就美国说大陆高铁没有椅垫，讲这种话，要在别的地方讲的话，那就打官司了，那就告他造谣了，讲故事了，对。可是问题就是因为中共没有办法来告他们，所以他才用惩戒的办法。
OK，
惩戒办法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在我来说。
OK， 好的，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郭树人先生。刚才你也听到戴先生讲法，就是说惩戒这个是很严重的。那么 ，OK， 我们回到这种惩戒的这个做法哈，同时当然，中国的国台办同时也要这个跟这五个政治名嘴要有连做法，就是要处罚他们的家属。那么这个贺祖的思想，这个怎么讲，就是典型的这种中国过去古代帝王的做法。那么我们这样看哈，这个惩戒，昨天五个人在台湾各自的节目全部都是收视率的冠军了，而且支持者更多了，凝聚力更强了，嘲笑跟批评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声音更大了。那么好，还是回到这个惩处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动作，它是有一个吓阻力的，这到底恫吓了谁？你认为呢？吓到谁了？你的看法是什么？来，郭轩。
我认为哈，谁都没有吓到哈。我们这样讲哈，这个言论自由哈，这个在我们这个这两岸海峡两岸啊，台湾跟中国哈、啊，这个言论自由是在一条平行线上，没有交集。这个虽然中文的话是讲言论自由这个名词，但是它的内涵啊是完全不一样哈、啊。我举个例子啊，台湾的言论自由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哈、啊？好，在前段时间啊，那个蓝营批评执政党说，台湾是民不聊生啊。所以选举的时候说是谋财害命的，结果有没有被惩处啊？没有嘛，啊，他是叫做可受公平啊。但
对
你那个台湾的话啊，这个政府或者是告媒体人啊，通常的话哈、啊，这个媒体人呢、啊、都不会受到处罚啊，大家都站在比较站在就是说媒体的这一边嘛， 啊，这是台湾的现况嘛，啊，那你中国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啊？完全相反的嘛，你这不是叫人家觉得是很荒诞搞笑吗？好，现在的话，对你这五个人被处的，就是说被惩处的人，哇啊，都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哎呦，我有些人说，哎呦，这是我的光荣；有的人说，哎呦，这是我给，就是说被独裁政府处罚是得到一个什么勋章什么之类的。哦，完全是反效果嘛。
OK，
哦，所以大家都很不解，为什么国台办要这么这个陈明娃娃要这样子讲？到底是谁在后面给他指使他这样子讲
okay. ？OK， 好，所以你认为这个主意是有点差的。OK， 好，没关系。来，这个戴奇先生刚才讲到啊，就说政治人物甚至是领导人，基本上是要可受公平的，没有什么叫侮辱毁谤的问题。当然，这个也许这个样的一个规则，这是言论自由国家才有的。那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很难去把言论自由跟社会主义放在一起啊。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新闻，就是今天中国做的这个惩处，它主要它是要有一个恫吓力。那么这个恫吓力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效果？刚才我讲了五个台湾的这些名嘴，收视率的冠军，然后支持者更多了，凝聚力更强了，而且嘲笑批评中国的言论不自由的声音更大了。来，我想请问你，他到底这个怎么讲？就是你要阻吓一个怎么讲他的言论发酵，他到底让谁害怕了？你的看法？
其实，在政治对立的状况之下来讲啊，影剧圈或是这种媒体啊，或是这种电视电台啊，是最容易第一批这个被威胁到的。为什么呢？我们举例来讲，他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说把赖清德啊、什么蔡英文啊这些台独分子列作抵制的对象哈，或者惩戒对象？为什么？因为这政治人物啊，你比较很难去惩治他，很难把他饭碗给断掉。记得以前在大概40-50年前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这个影剧工会叫童月娟在管理的，那时候是清国民党时代，大概50-60年前，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加入这影剧工会的，你假如发表了一些反国民党的言论的时候，你马上被封杀。那个时候不是反共，那个时候中间香港电影明星是不敢反国民党的。那个时候你只要稍微反一点的话，马上童月娟就把你封杀了。好多明星从此没饭吃，跟流落街头啊，就是因为被封杀。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对这五个媒体人下手，因为媒体人跟歌星跟娱乐界人士是最容易受到惩治的啊。假如说他说今天惩治这个蔡英文也不怕呀，对不对？你也没什么好搞他的。可大哥不要搞，就是说不要误会到一点，就是这些媒体人靠电视吃饭的人，靠电台电视吃饭的人，靠这个演艺唱歌的人是最容易被制裁的人。我举一个例来讲，大家都把层次想得很低。前两天郭冠英在我这边，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想到第一个职业，就是说这些人大不了不去大陆嘛，他的亲戚不要去投资嘛。我说太低估共产党了啊！他今天敢讲这个话，台湾今天敢讲这话要惩治你，他绝对有办法让你搞到你没饭吃。怎么说呢？很简单嘛，你这东森电视，你要不要让这个节目继续办下去嘛？你要办好，东森电视有将近十几个连锁企业，你全部不要登陆大陆嘛？你所有的东森电视旗下的明星歌星都不要到那边演唱嘛？你看东森会不会叫他关门，或者叫这个电台这个节目下架
？OK，
这一下架就完了嘛？这所有的名嘴就完蛋了嘛
？OK，
就那么很简单。
OK， 我了解了。好，来，这个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惩罚这五位政治名嘴，这就很奇怪啦。那为什么不去惩罚他的公司呢？为什么要惩罚这个名嘴呢？这个名嘴也都是公司雇的，不是吗？然后同时，如果用这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去惩处言论自由国家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这个逻辑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汉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国台办宣布惩戒台湾五名政治名嘴，认为说他们搅动了两岸的敌意，然后伤害了两岸的同胞感情，同时还要连坐家属。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为这个政治动作有用还是没用呢？好，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这个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戴琪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人先生。好，那么刚才我们是先从郭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从这个戴琪先生，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说今天惩戒这五名这个台湾的政治名嘴是可以让他们没饭吃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媒体，英文的媒体也开始报道了。我们来看，其实因为我们的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他去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也是用相同的这个手法说要制裁裴洛西跟他的直系亲属。另外呢，共和党的我们的前国务卿这个蓬佩奥，还有等等等等的这些政治人物都跟台湾现在五位名嘴，台湾的五位名嘴的这个面对的情形是一样的。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言论不自由的国家惩处言论自由国家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这个逻辑你认为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也不完全可以说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啊！你今天在美国言论自由，你可以随便去造谣吗？可以说你谁谁跟别人谁通奸吗？这都不能乱讲话。
政治人物
有根据。
我知道你刚讲的是普通百姓当然不可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政治人物可受公平，政治人物基本上骂的人非常多。来，你的看法？
政治人物也一样啊，像我说前两天郭冠英在我这边，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他当年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啊，对不对？也是新闻局的官员呐、啊，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被撤职，这退休金被没收，然后绿营就群起攻之啊，那个不是言论自由吗？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可以把他工作都给丢掉，退休金300多万台币就给没收了，这个叫言论自由吗？所以我们不能有双重标准嘛。那绿营在那个时候铺天盖地，还到机场去打他。这个也是言论自由啊，为什么要那个时候他们要这样子做呢？今天人家反过来说他攻击人家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言论自由，所以言论自由他对谁都是一样的，你也不能随便乱讲啊，人家没有事情，就政治人物你也不能替他造谣的，造谣跟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的。你有时候对来讲，我记得以前朱高正来美国，我请他来演讲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台湾为什么会搞得省级情节那么对立呢？他说我们觉得应该台湾人，他主张啊，应该台湾人要帮外省人讲话，外省要帮台湾讲话，就是大家都讲好话，这个社会就和谐嘛。那今天来讲，你今天在台湾在做媒体人，你天天在个讲大陆这些坏话，你觉得对两岸关系会有发展好吗？这制造仇恨嘛。很多事情是真的，你可以讲，那不是真的。你说什么大陆的老百姓没有连买这个茶叶蛋来炒什么榨菜都吃不了，大陆的这个高铁没有靠背，这都乱编嘛，乱编乱讲的。当然，都没有去过大陆人会觉得大陆还落后到几十年的样子，这就不道德，不道德就不是言论自由了。
OK，
人家当然可以制裁你了。
好，好，好，来这个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事情发展以后哈，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英文媒体都在报道。英文媒体报道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你刚才也听到了这个戴琪先生的讲法，认为觉得说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个领导人，你或者是中国的环境，你不能够开这种无聊的玩笑。这个就是要毁谤，你的看法嘞？
啊，是这样子哈、啊，这个我们先讲啊，他是这次惩处啊，我讲真正怕惩处的不是这五个名嘴啊，
嗯，
今天真正怕惩处的是说你跟中国大陆来往是有利益的，啊，
嗯，
真正怕惩处的，我举例子哈、啊，比方说洪秀柱啊，这个傅昆萁啊，这些人啊、嗯，就是说常常去到中国大陆去这个。这个去访问的这些人是怕惩处的，但是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很小心，他讲话他就晓得中共的红线在哪边，所以他这次惩处的话，你惩处的对象你惩处不到啊，你别你那个比较亲共的又不会让你惩处嘛，对，你根本不需要惩处嘛， 啊，所以说他这次等于就是说，打个空炮弹嘛，等于哈。还有的话就是刚才戴先生提到说，这些存储可能会让这五个名嘴啊没有饭吃哈、啊。我觉得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哈。今天我们讲东升好了，东升这关键时刻是跟东升是现在是关键时刻可以拉抬东升的，不是东升给刘宝杰吃饭的。如果说东升帮刘宝杰开除，他搞自媒体嘛？自媒体现在主流是自媒体啊，自媒体的点击率，你看这个海外有些自媒体，一集都是30万、50万呢、啊，都台湾的都追不上啊。
OK，
所以说你这个你了解现在的情况就晓得嘛，他这次陈主根本做不到嘛，就不晓得他在搞什么东西。
OK， 来打住，来我接下来请这个戴奇先生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哈，曾经代表国民党参选副总统的赵少康都出来喊说没必要这样做，并且强调要尊重言论自由。蓝色属性的政治人物都批评国台办不尊重言论自由。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今天这件事情还上了很多英文的媒体，所以我想请问你，这给全世界的民众带来什么样的观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之所以这样子做，一定是那么多媒体人，对吧？台湾成千上万的媒体人，成千上万的政治人物啊都在骂大陆。他为什么会挑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就可以说你讲的太离谱了啊！你假如说你一般的批评啊，一般人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太多人骂大陆、骂共产党的太多了，在台湾从早骂到晚。可是你不能讲太离谱的事情，你不能造谣，就是说你明明没有事情，你故意抹黑人家。然后让别的人不知情的人旁观者会因此受到你的影响而对对方产生了一种敌意或者一种不好的观感，这就很严重，人家就受不了了，对吧？你要讲一个是事实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就中共间也不会跳起来。你不能编故事啊，编故事以后那人家当然要对付你。那你既然嘴巴说不怕，你就不怕好了嘛。你不要说你既然不怕，你嘴巴都不必讲。而你刚才讲赵少康今天会特别发表了，他说这几个人实在是很过分。这是我都可以看到这个电视上的原文，然后他的访问记者访问他，他这几个人实在是胡说八道，实在是很过分。他讲的就是说今天你不讲太过分的，不要讲造谣，不要讲太离谱，不要抹黑人家，一般都能接受的。
好、
啊、你不能编故事，在那边故意影响人家的形象。
OK，
人家当然要修理你。
OK， 好，了解。来，接下来请教这个郭树人先生啊、哦。其实发生就是国台办要惩戒台湾的五名政治名嘴哦的前一天。我们的总统拜登这次对中国可是下了重手，这个重打一这个中国啊，就是大幅提高了中国货品的这个新关税，清楚地告诉中国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还有强迫我们美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行为，这件事情中国政府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美国的惩处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又把这个台海的问题又拉在一起讲，隔天我们就看到国台办就对台湾的政治名嘴出手。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台湾的这件就是发生在台湾这件事情，就是五位名嘴被中国大陆惩处的话，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美国的关系，顺便中国就来先教训台湾呢？你的看法？
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不晓得就是说中共是谁给他的胆啊？他可以跟那个美国台。这个台湾跟美国两面作战哈、啊，我们先讲的话哈、啊，就是说他们这五位民主哎，所以刚才戴先生就是这举的例子啊，什么茶叶蛋啊，那个靠背啊，那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嘛？你拉到台湾去讲，你不是笑死人嘛？对啊，好，那他有没有传播虚假负面的资讯呢？我讲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吧？他们这五个就是说讲的资讯的话，有资讯的来源是。这是西方的报纸，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啊，那当然还有自己的判断啊，这三种。他们最主要，我讲最让中共为什么那么恼火的哈啊，现在中共是经济问题啊，变成国安问题了啊。他们这五个在这节目里面最主要是批评他的经济，说经济下行，是吧啊？我看他们。好几次节目都是就没办法止血了，股票一直下跌呀，房地产什么都下跌，他是在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让中共最恼火的，啊，所以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嘛，啊，并不是说
这几个人算什么台独嘛，对不对？现在讲经济，你只要骂中共就变成台独了，这不是搞笑吗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要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来看一看，你在海外看到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台湾的这个新总统马上要就任之前，国台办就宣布要惩戒台湾五名政治名嘴，是因为搅动两岸的这个。伤害感情的这个关系哦，那么而且还要连坐家属，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到达台湾的，就好像这个中国也曾经惩处过我们的 Nancy Pelosi 还有我们的前国务卿这个蓬佩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怎么看这种政治动作，你认为这种动作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动吓力，能够吓到谁，你觉得呢？还是你认为有用还是没用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中国的国台办宣布要惩戒台湾五名政治名嘴，是因为他们挑动了两岸的敌意，伤害了两岸的同胞情感，所以呢要处罚他们，而且还要连坐他们的家属。那么我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政治动作你认为有用还是没用呢？因为这个惩戒这个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美国身上，这个惩戒的人就是我们的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裴洛西女士，还有我们的前国务卿蓬佩奥，还有等等等等的这个政治人物都曾经被中国说列作怎么讲制裁也好或惩戒也好，都是这些名词啊。那么我觉得想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呢，你觉得呢这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觉得我们通常讲就是一个国家你要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出这样的讯号的时候，它都有这个恫吓力嘛，对不对？那你认为有用吗？有没有那种恐吓的感觉？你觉得它能够让谁害怕呢？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戴奇先生以及郭树人先生，来我们接电话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你好，我觉得对他们几个人本人应该没什么用吧，他们应该也不会去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的他们的这个 power 的话，他也辐射不到什么全球之类，他就只辐射到他这中国大陆本身。如果他们的亲属的话，像中国共产党的话，他是不是牵连九族嘛？比如说他的家人啊、朋友啊。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恫吓力到底影响到谁了？你觉得影响到谁？
他们五个肯定影响不到，那就是他们的家人啊。可能他们的很小的一个七大姑八大姨，可能跟他们有点关系的话，要去中国大陆的话，可能就被中国共产党给绑架了，有可能吧？对吧？
有这么恐怖吗 ？OK，
那当然了，李明哲这不就这样吗？他们
OK
绑了不少人吧？
Okay.
对吧
？OK， 所以你的
他们会查你们的这个台湾人的所有的联络的这个他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很厉害。
所以你的意思说，恫吓力不是这五个人，是五个人旁边的人，是吗？
对啊。
那我们美国，那我拿美国护照，那不是更不得了了？因为裴洛西还有蓬佩奥也都是被惩处的人之一啊，不是吗？
那他们的 power 的话，他们没有辐射到其他。
OK， 所以还是看大小，就是说美国比较大，所以台湾比较小，台湾就要被打，所以这没办法，这是一种现实。好，我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造谣吧，不会有这种事儿吧？
啊？怎么会？你在说啥？当然是真实的事情啊，连
什么不太可能？为什么我说不太可能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宪法也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啊，怎么人家说什么话，这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吗？
我跟你讲，我现在讲做的新闻绝对是真实事件 ，OK， 这绝对不要怀疑，这是真的。国台办严惩台湾的五名政治名嘴，我先问，我先问你，
那这就有点太荒谬了吧？
为什么？
怎么说话还是犯罪呢？
我再念一遍哈，叫挑动两岸对立， 蓄意编造大陆虚假负面讯息。
可是我们的人也这样做呀，说台湾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生活很苦什么的，为什么就没事呢？
OK
而且我们为什么骂美国总统，在美国也没人抓我呢？奇怪了。
Well, 你知道制度不一样，中国大陆是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体制，我们的制度跟中国大陆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吧，是不是？
我们的制度更腐朽，为什么都我常常给川普发那个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推特上我发东西骂他，哎，也一直等 FBI 人抓我，也从来也没有人抓呀。我现在骂拜登也没有人抓呀。我说中国比你们好多了，你们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结果好像很安全呢。今天我上班拿钱就挺好的。
来，大哥，您可能搞反了。我今天讲的是中国的国台办现在做这件事情，中国国台办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不是在讲美国。我跟你讲，你可以对我们的总统骂脏话， FBI 都不会吵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他去找你，他觉得这个浪费我们的这个纳税人的钱了，好不好？我还是一样把角度翻过来一下，国台办好不好？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不好意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绝对有作用。连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蓬佩奥佩洛西被罚了以后，他们在中国的资产，佩洛西家族在中国的那个基金就损失很大。对台湾这种错而小国，那说了绝对管用。这而且这第二点就是说，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诽谤人家、恶意攻击人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他们做了诽谤中国的事儿，就罪有应得，就被罚呗。就是说，不一定能抓到他，但是可以全球通缉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儿通缉他，这是可以的，这是正当的。
对，通缉。中国好像跟那 OK， 你在讲言论的事情要通缉的话，我觉得那还要看我们的这个你们这个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是在讲政治的话，这个 OK， 言论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就是说只要你是政治人物，你是明星也好怎么样，真的就是可以这个批评你，因为你赚的钱跟人家不一样，你的地位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是这样。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有用就是了，你认为绝对有影响力。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哎，刚才有听众讲反话，这真的是哎，讲得很聪明嘛。
来回答我问题，你觉得呢？这个部分，你觉得有没有动核力？
要看他有没有软热嘛。每个人不一样。郭台铭再有钱也拿中共没办法嘛，只好乖乖的退出嘛。所以这个跟每个人情况，
我现在就讲这五名政治名嘴，我不讲别人，我不讲郭台铭，你觉得呢？
他们我看他们都是听众什么的，都在台湾也没有中国市场，所以应该他们是不在乎的嘛。那个呢，而且中共他这个他在内部没有
来，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容易就讲散了。我现在讲的是说，他今天惩戒这五名政治人物，你觉得对于社会来讲，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看到了以后觉得说会不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影响，还是不在乎？你懂的意思吗？来，
对，如你所说的嘲笑嘛，嘲笑再嘲笑，而且还有民主国家的人去配合中共的话，那更是嘲笑上十倍百倍的嘛。
Okay.
这个非常明显的嘲笑在嘲笑嘛。
Okay.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会给世界的民众什么样的观感，你认为是负面的。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喂，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陆把这个时空啊搞错位了。
为什么？
他们可能以为台湾就跟香港一样，当初铜锣湾事件把那个桂明海弄到泰国去，然后抓到大陆去审判。
OK，
他们你今天敢不敢把刘宝杰他们骗到泰国去，然后把他抓到大陆去审判？你如果敢这样做的话，我就佩服你。那其他那四个人也不敢去泰国了，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他这个是把台湾当成香港啊，他以为这么。我惩处是国内才可以惩处，你怎么在国际上惩处什么玩意儿？你真的他就是把这个，他就是把这个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跟你讲， 他这样一搞的话，什么全世界贻笑大方。
OK，
根本人家这些人都根本就不去，而且你现在警告了以后，人家还敢去大陆吗
？OK，
这都不去了嘛。
OK， 好，理解理解，所以。听到了，我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你好。
好，你觉得呢？
经济啊，你说这个作用有没有呢？应该会有点，但是能有多大呢？最多人家也就是这几个台湾人，人家是不愿理你，该胡说八道，该骂你共产党，还是骂你共产党。人家不去大陆不就完了吗？你能把人怎么着？你怎么着也怎么着不了，对吧？
你认为？
但是呢，那刚才有那听众说的好的，周边的人他可能有影响。
嗯，
比方我来说吧，我有朋友在大陆有事儿，那我回国他妈的，人都是在美国关小黑屋，我他妈回国关小黑屋，他也不跟你说什么事儿，那你等着吧。那就等着吧
，OK，
等他妈的4个多小时
，OK，
他也不跟你说什么，他放你走
，OK，
你说这他妈的，你说共产党厉不厉害？
来，
你说他这白色恐怖啊？
来，回答我的问题哈，我们不用个案来讲，就说今天这个惩处这件事情的话，他对于这个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公民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里面范围的人，台湾是另外一个部分啊。我想请问你，他这个政治动作的话，他影响的层面大不大？至少就是说对于中国公民来讲，中国人啊，就是住在中国啊。
对，那是影响很大，他会有一个威慑作用啊，不管你是中国公民也好，美国公民也好啊，你只要在海外你说了他怎么回事啊，是骂了他祖宗十八代啊，怎么回事啊，你回国以后那肯定会有毛病。
OK 来这个 OK 我懂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你的看法。
这个我就想分两个方面讲哈。第一个呢，就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对国内的这个言论啊控制就越来越紧，而且呢，用这种就是讲简单、比较粗暴的方法啊来管控民意，那就我看这个是比较笨拙的一种治国方针。
嗯。
第二个呢，就台湾方面是不是啊？台湾方面，这些所谓的名嘴。满嘴跑火车，
嗯，
也会有那么多的，拥整啊，就是说那么多拥护，是啊，也讲明台湾，
嗯，
大众呢就那种素质的低下，真的是很低下。明明很多东西都是一听就已经，明白不是这么回事的了，但是呢，还有那么多人去拥护，去嗨，一起嗨，这些名嘴还可以在。台上混饭吃，这个也说明台湾这个社会整个民风那种素质的低下、啊、
来我跟你讲哈，这几个人全部都有大学毕业，有些人还学历不低哈，这个低下跟不低下，我觉得政治理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人家跟你政治理念不一样所以他叫低下，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意见相左嘛。我觉得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所以高跟低，我觉得不能用政治的角度来分辨。说我跟你不一样，所以你比我低，你是低下，那对方看你不是也就低下？我觉得言论自由的环境就是说，我不同意你，但是你有说话的权利，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低下可能过了一点，好不好？感谢你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喂，
我觉得呢，个人，喂，你好，
嘿、hey, ，
能听得到吗？
听到啦。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中国政府对五位名嘴的惩罚，至少是人家一种态度吧，就是说我大将虽大，但是也不能你们在那种无中生有，把有一些缺点给放大到100倍去说我，感觉就是说政府就是说向民众。就是说传达一个消息，就是说你可以说我的缺点，但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没有节制的放大我的缺点。但是这个东西就好比你的邻居死命的指桑骂槐，你也受不了。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可能是方方面面的， 你能保证你的未来、你的子女、你的亲戚朋友以后不跟大陆有所联系吗？你能真的能斩断全部的所有的关系吗？那你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虑吧。
Okay.
反正就是这种一个消息出来。
OK，
影响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就是告诉你我个人的立场。
嗯 ，OK， 好好了解了，所以。台湾有没有影响力，这个可能是后续的，但是问题是他说出来以后，他这个动作，他影响的至少是中国人民嘛，就是中国公民，好不好？中国人民的话他多了去了 ,OK, 这个就不见得会影响中国人哦，但是会影响中国公民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人知道了政府的态度。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喂，你好。
好。
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因为这种制裁就根本是完全没用。
那好了，算好了。
OK， 然后
我觉得说他一个泱泱大国跨几个名嘴讲怎么样，那难道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是当然就是真的咯。你觉得经济，你就是怕你经济被人家说怎么样，那你就是你经济就是真的有问题嘛。如果你有问题，那你会怕吗？你会怕几个名嘴讲几句？
Okay, okay.
说实在，我们看这些名嘴讲话，我们也都是觉得说，就是看听听而已，
okay.
半信半疑。那今天中共当局竟然如此的大动作，
okay.
那是表示这个是真的咯，是
好，
对不对？
你倒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中国不是小国家啊，中国可不是什么非洲国家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丁点大的什么国家，它是一个泱泱大国。看地图一打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认为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动作，你觉得说匪夷所思，让你觉得不可理解，气度太小吧？好，没关系，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
伪君子乱主题。
来来来，您中文好吗？请问一下，我们今天主题你听得懂吗？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跟你讲一声，我真是不欢迎你了，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啊，我这么幸运，我就是说一下，这个说没有利益就没事儿，确实是这样。但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作用，主要是满足这个北京中国政府当局，它的要宣扬一种大国的这个强国的这个威慑感，主要是给强力的人说的。
Okay.
是吧？让他觉得，我们现在的威力已经能够
okay.
远出国门了，是吧？能够那个什么？至于这具体有没有作用，可能对于马斯克这样的，是吧？他有那么多事情，在个中国需要中国来他股价的，
okay.
那是他不敢说，是吧？
Okay.
但是对于那个咸蛋那个。
Okay.
就是茶叶蛋的那个，那就无所谓了，是吧？
Okay.
但是它对于国内来说，它就是给大家一种虚荣感。你看我们现在强大了。是吧？
哎，有道理哈。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这个不管能不能管到台湾，这是后话。重点是，至少在这个国内来讲，就是中国的国内来讲，它可以这个让民心凝聚起来，说，哎，我们强大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啊。然后同时，如果想要对这个政治批评的人，也知道，就是我们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裁决。好，也有蛮有道理的哈。好，谢谢你，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先请戴奇先生，每一位有三十秒的时间，来，戴先生，请讲三十秒。
好的，我相信，我的意思说。这个不是一个纯粹言论自由的问题啊！假如说你造一些谣，然后到处恶意批评，尤其现在在海峡两岸这种对于这个关系不好的状况之下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火上浇油，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制造这种仇恨，制造中国人之间这种仇恨有什么好处？只是就更增加了两岸这种不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这些媒体人不是说拿着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牌子，就可以随便挑拨、随便。而且这是不道德。中国人现在两岸，我们必须要慢慢要体谅对方，
okay.
然后大家互相一起努力，这是最基本的。 国。
OK， 好，来郭树人先生三十秒，谢谢。
好，我个人认为哈，最有恫吓效果还有最惊悚的统战语言是什么呢？是弯弯回家吧，你们将享有跟中国公民同样的权利哈。我这宏观来讲的话，习近平初期执政初期他的理想是新加坡模式，但是他的底气素质都不跟不上，就是说现在变成朝鲜模式的路上，所以中国人
谢谢
很宿命啊。
OK， 谢谢，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戴琦先生以及郭树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谢谢，再见。好，
晚安。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